感谢天父的带领跟 Christy 传道的邀请，可以再一次到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谢谢姐妹已经给我们读出来了。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都提到意象。其实意象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但在箴言29:18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放肆的意思就是 perish， 没有了，就会灭亡。所以异象对我们基督教的群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异象其实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听见不同的人对异象有不同的看法。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讲法，就是说异象是一幅未来的图画，未来图画是看得见的。你在你的脑海里面是有个图画的，但不是现在的事，是未来的事。但你每一次脑海里面浮现这个图画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激动，然后他就说你的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这就是意象，从上帝而来的意象。然后意象会带来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为此而生，我是为此而生，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时刻。当你看见这个意象，在美国有个年轻人，他20多岁，啊，他叫 Bill， 20多岁，刚进到大学里面，他进到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里面去念书。啊，美国的基督教大学呢，跟这儿的天主教大学就很相似，就是无论你念什么科目，你念教育也好，啊，你念护士也好，啊，你念什么科目，第一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念一科的神学，一科的圣经，啊，他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通识的教育，所以你进来读书，你一定要读了。这个年轻人进去大学的时候，就好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一定要上一门的新月的课程，但对他来说，圣经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听了很多很多圣经。但有一次，当他这一堂的新月的圣经的时候，有他的一个很老的教授，他这样说：“他说曾经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兄弟姐妹彼此相爱。”所有的东西可以互相的分享资源，每天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神的大能在那个群体里面被彰显出来，旁边的人看见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嫁给那个教会，一个弟兄姐妹互相相爱，充满了大能的一个教会，影响了整个世代的一个教会。当那个老教授讲的时候，眼角里面就泪花出现，很感动。然后那个教授就说，这个教会在历史里面曾经出现。我们知道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当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就是这幅图画。让这个20岁的年轻人，我们知道，当我们20岁的时候，大概也不知道以后要做些什么，就是啊，读书、上学啊，不读书就找个工作，不太清楚以后人生要怎么走。但就是那一刻，这个年轻人就好像被闪电打了一下一样，突然间醒过来，他看见一个图画，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堕落败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是那一刻，他确定他的一生要投资在建立教会，让教会成为这个败坏、没有出路的世界的一个成就。因为是这样的时候，他一生就投资在教会的施工。这个年轻人后来建立了全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的教会，这就是意象，他的一生就投资在上面。 今天对我们来说，意象又是什么呢？我们从刚才姐妹跟我们读出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寻找一下，意象其实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意象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看，我们要回到呢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我们没有读出来的背景是15章36节。15章36节是这样说的：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那说这次的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其实不是宣教旅行。对保罗来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想回到以前他们已经建立的教会，他没有想过要建立新的教会，就回到以前建立的教会，兼顾弟兄姐妹啊，帮助他们，也把当时在耶路撒冷会议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啊使徒所定下来的规矩，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守割礼，也不需要守犹太人的食物的规条，这些东西啊写了信带去亲自的去向这些外邦的教会去解释。所以这一期这次的旅行最初的目的不是要建立教会，所以他的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在亚洲的教会啦。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的地图里面呢，主要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中亚洲、土耳其的地方，就是他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然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次的行情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16章第5节。他是这样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岂不是很好吗？对吧？这个很好的发展的社工，啊，又已经达成了他们的最初的目的。但可是，当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间遭遇到圣灵的拦阻，16章第6节，圣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就是我们看见的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禁止他们讲道啊。我们所以他们会就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圣灵如何去禁止他们，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从主话语的启示，也可能从心灵的不安，也可能是同工的交通认证底下环境的因素，也可能是看见的异象或者异梦，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记载。但无论如何，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改变他的计划，要放弃一个成功的释放，一个成长的释放。但保罗是愿意顺服，虽然很难，他愿意顺服。说他不能在亚细亚一带的时候，他就往北去，往北去呢，就向着弗吕加的加纳他，啊，我们看见在地图里面，弗吕加在他一带，因为不能在亚细亚的时候往北去，就加纳他弗吕加那一带。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想去的去比推尼，但那个时候耶稣的灵又不许。那关于耶稣的灵跟圣灵呢，是很多时候在使徒行传是互相相同的，互相使用的，就是指圣灵的意思，又不许他去。对保罗来说是另外一个打击。可是神的仆人没有灰心，他没有不能再往北边去的时候，他只有向西边去。但他往西边去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见，在海边的这个地方叫特罗亚，就是在爱琴海旁边，比较难看，就是去到海边了。所以他不能再往北去的时候就向西边去，就去到海边。去到海边还可以做些什么？没有的去了。想想，假如是我跟你啊，我们教会有一个意向，我也做某些事情啊，我们做得很好。那突然间上帝说你不要做这个，做另外一个。但去到一个情况呢，两次以后去到一个海边， 对这个海可以做些什么呢？还可以做些什么侍奉呢？就是在那一刻，上帝的意象领到他们，就是那个马其顿的意象。那马其顿就是特洛亚对面了，希腊的那个地区啊，我们看希腊的地区，就后又穿过大海，去到马其顿那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异象，他们去了马其顿，就把福音从亚洲带到去欧洲。他们没有想过，但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带到去欧洲？其实很几个世纪以后，我们才发觉，那本来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中心是在巴勒斯坦地方，在耶路撒冷。后来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就把福音带到了整个小亚细亚的地方，就是亚洲。所以整个亚洲，是基督教的重点。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当约翰写信给了七个教会，全都是在土耳其，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的那个地方，那是基督教的中心。但几个世纪以后，回教、伊斯兰教兴起以后，这个地区基本上不能再传教，反而在欧洲，就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就兴旺起来。加上后来的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欧洲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会发展他们殖民的政策，很多殖民地，电商呢就把福音带到去亚洲、非洲其他地方。但保罗的团队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发生，但上帝是知道。我们人生是有限，我们是看见的很短的几十年的光景，可能100多年的光景，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但上帝可以看得永恒。所以上帝的计划是跳跃了我们所想的。上帝的，所以意象本身就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带领他的儿女，就是我们与他同工，去完成他宏大的救赎计划。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奥秘。有些计划已经超乎了我们的人生，超乎了我们的梦想。但在神的手中，保罗当时不明白，只是回过头来才看见神的心意。当时他做的事情很简单，顺服，看见了就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意象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是上帝的宏大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你跟我不可能完全的知道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当意象领导我们跟我们群体的时候，我们回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顺服上帝的带领，愿意走上去。我们需要一颗寻求顺服的心灵，很敏感的看见上帝的心意。这个就是透过了我们每天与主亲近，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我们祷告，让我们跟与主亲近，更能了解他的心意，更能去寻求他、顺服他的带领。当我跟师母被呼召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很奇怪，我们有一个意向，那个意向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中年的人，当时我是30多岁啊。所以还没有到中年，对我来说中年是40岁，但后来我才发觉，现在说中年是60岁开始才是中年，所以我现在是中年，30多岁。但上帝就是把了这个意象放在我们两夫妇的心里面，我们要像那些中年人，服侍的中年人，移民的基督徒，中年移民的基督徒。然后还有一样就，是专业的中年移民专业的基督徒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向，但我们两个是同意看着这个意向。 然后我们去读神学啊，毕业以后我在教会侍奉，那个教会主要的成员，中年人，移民，专业的基督徒，是不是上帝已经听我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实现了我们的意向，对吗？在教会侍奉了几年，突然间，我有一个不是马其顿的复兴，是一个 Campbell 的复兴。是我们总会要把我调到去 Campbell 教神学，我们不明白，也不愿意去，因为20多年前的 Campbell 基本上没有什么华人的，当时的华人数目就5000，整个城市就5000个华人，水里有几多个华悉尼有几个华人我不知道，肯定是很多，就5000，我就说我要做什么呢？然后我去教的我们的中派的神学院，主要是外国的学生。我在那教7年书，中国学生只有几个，主要是外国人。所以我说，是不是跟我的意向是不符合？但上帝就不动在我们心里面做鼓动。所以当我要做确定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个我们很尊重的传道人从香港来，就在Melbourne，当时我的服侍的教会在 Melbourne。在 Melbourne 里面呢，领会，他说他住在我家，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就这个总会提出来让我去教神学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教神学，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副教都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像我以前的牧师一样，做到我退休或者做到我死。就算了，就是我的梦想，但最后不是这样。我就跟他说，他就说，哎，其实侍奉应该要在城市里面，就是 urban mission，就好像保罗每一次去城市，你现在去 Camperai 就是去乡下，没有什么华人，你可以做些什么？所以他说，你不要去，假如你一定要离开Melbourne 的时候，你去 Sydney， Sydney 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最多华人的地方。当时我不明白，然后我就说，但慢慢慢慢，我们的感动就要去 Canberra。所以去的时候呢，其实根本不知去做什么。我知道我去教神学，但我就感觉那个跟我们的意向是很不配合的。但后来我才发觉，因为我在 Canberra 教神学，所以当奥神要开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我。第一，我懂中文。第二，我有神学教育的经验，来这开奥神。所以你们的牧师、你们的传道也是我们的毕业生。10多年前我就这样过来。然后我就发觉我的学生里面好像蔡牧师，当时也是中年移民的专业人士，对吧？他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同学也是，对吧？就是呢，说，假如我没有去 Canberra， 我就不可能来悉尼，悉尼。来悉尼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大部分就是我的意向所见到的。除了以外，假如我还在 Melbourne 一个教会侍奉，我没有机会可以跟其他，好像我今天可以来到不同的教会。我昨天我才去了一个教会的营会做讲员，2个星期之前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做营会的做讲员。假如我不教神学，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我不可能就是我一方面在教会服事，常常跑出去，然后我就看一看，我的服事的对象，中年，移民，专业人士。更加，我想也没有想过，10多年前我没有想过我可以服侍说国语的群体。蔡牧师跟 Christy 传道很清楚，当时他们刚进神学院的时候，他们根本听不太明白我说的国语的。上帝就是框准了我的帐篷，我不知道，我当时去 Canberra 20年前我去 Canberra， 我根本不知道有今天。所以意向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可能不明白，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看见上帝对你的感动的时候，不要说，哎，不是我了，我没有这个能力了，啊，我又不是很好，啊，上帝要用的人，他都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恩赐和使用他。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意向是群体共同拥有的。除了我们个人的意向以外，我们整个团队的意向也很重要，我们整个教会的意向很重要。但这个意向是我们共同所拥有的。我们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个意向，我们随着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叫我们是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我们看见是保罗先看这个意向，然后他的同工立刻就做一个回应。不是保罗看见那个异象保罗就去，可能这个歌情里面就包括了保罗要去跟同工交通，要说服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要渡过大海去到欧洲。欧洲是什么地方可能他们当时也不太知道，因为他们主要他们侍奉 的环境是在亚洲，亚洲他们很清楚，很知道亚洲是怎么样，但去到马其顿那边是什么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啊，那是希腊人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知道。然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当保罗去到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从菲律宾一直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挣扎。但我们就看见整个团队加入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之前呢，路加就是作者的记载，就是他们是吗？他们去什么地方，神的灵禁止。但现在开始呢，就用了我们。大家有没有发觉那个是改变了？可能是路加当时就加进了那个团队里面啊，成为其中一员。但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节开始就变成了我们。这让我们看见，就是意向可能是一个人开始，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我们的执事会，就一群人开始有个意向，但最后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团队都受会同意，我们叫同享、同意享受了同一个意向，同意领受了同一个意向。那亦会感动我们的传道牧师跟执事的灵，也感动了每一会的弟兄姐妹。个人在整个过程里面，好，圣经没有很详细记载，保罗会不会当跟同工讲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不同的看法，大家有辩论，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等待，就是顺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看见那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当保罗有意向，整个团队立刻就去回应，变成了是共同拥有了这个意向。所以从神而来的意向不是我们个人的梦想或者理想，乃是我们整个群体的一个共同拥有的。那所以这我们看以为神这个字呢，其实翻译的不太好，这个字其实就是以为在中文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意思，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有一致行动，联合着起来啊，编辑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所以可能是保罗有一个意向讲出来，整个团队是一起共振上帝的心意，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的行动。曾经有个传道人去了一个教会侍奉，啊，去了几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计划书，很详细的，很好的，他就拿来给我看看，因为我也很认识那个教会，他给我看看，啊，说，哎，真的，你写的真好，你对应了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看见了发展的个契机的空间，啊，挺好。然后他带回执事会里面，就给执事看。最后你以为后果是怎么样呢？只是会反对，所以他不能做，他很 depressed， 他再回来找我，他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是这样，我说我也不明白，因为你写的特别好，然后正是那个教会的需要，但只是会 最后不通过。但我就劝他，我说你就忍耐一点啊，再看看，再观察。半年之后，他再写一份，改了一点点啊，让我看。那一次，只是未通过。然后他又回来找我，他说：“你看，其实两份是一样的，基本上内容是一样，为什么上次不通过，这次不通过？”我突然间就想起这段经文，我说：“因为第一次是你的理想、你的梦想、你的意向，你刚来这教会几个月，弟兄姐妹也不认识你是谁，啊，所以你讲的，大家不清楚、不明白，你有没有给一个时间让大家去消化一下，让大家去一起的祷告？”让大家一起去看见，但经过半年的时间，他不断的去跟不同的执事在讨论了，一起的祷告了，最后得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计划、他个人的梦想、他个人的意向，乃是整个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群体，啊，是整个教会一起的去做这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有一些外展的工作啦，可能是 upper course 啊那些，啊，不可能是一两个人的梦想理想可以做得成的，一定是整个群体，我们有看见这个意向，然后你说哦，不是每个人也要去带 upper course，或者是每一个人要参加 upper course，但最起码每个人可以邀请人来，对吗？然后，就算你不能邀请人来，要你认识的人不太多，最起码还有一样你可以参与的是什么？祷告，祷告，对吗？啊，祷告是不受到 COVID 所影响的，又不受到地狱的所影响的，什么时候要为他们祷告？但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共同拥有了这个意向，就是教会要扩建。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一套很好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一起的去做？有人可能回来去带 other course 啊，我又有讨论这部分了嘛。有人去邀请人来，但应该是每一个人，我们又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意向是共同拥有的。第三，意向是引发顺服的和行动的。那第九节，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帮助"这个字，其实这个我们就合成了，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这两那两个字我写出来是哭跟跑，哭跟跑是什么意思？这很紧急的，那个哭的来跑，就是请你来救我吧。你想想，就好像有人在家里面啊走火了，啊，他跑出来帮帮我了，我家走火了啊，来帮助我了，就是这个样子，就很紧急的。很迫切的，那这就是当时保罗所看见的意象。说第十节就我们随着想要往马其顿去，很急的，等不及了，我们立刻去。随着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感受到那个迫切在他们心里面，感觉到他们的需要，他心里面有沉重的负担，这个沉重的负担演化成为一个强烈的使命感。没有迫切的感觉，没有使命感，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只会变成很乏力、沉闷、没有劲，就好像哎，又要做这个事。假如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在我们这个区里面的人的福音的需要、他们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要被福音所触摸。他们生命要被神所的爱所更新改变的时候，只要我们看见时间也不太多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的侍奉就会有劲，我们就会回应这个需要。但假如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每个星期天我们回来啊，开开心心的跟我们的好朋友见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啊去茶点。喝喝茶聊聊，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做我们日常的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的侍奉就没有劲，因为你看不见那个需要。人看不见需要的时候，你所做的事，自然就是啊，我就是啊，当尽诸般的意，没有那个迫切的感觉。 然后这第九节里面想要就是要寻求一些方法，所以他们立刻的计划，他们要怎么样去宣教，他没有延迟啊，没有拖延，就立刻的回应啊。跟着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的，跟着的几章的经文呢，就讲到福音怎么传到欧洲，没有这个马其顿的异乡，福音还停留在亚洲。我发觉我在教会50年，啊，我信主到现在五十年啊，干50年。我也在教会里面，我做了10多年的执事，啊，我也做了传道人。我就发觉，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很喜欢开会，不停的开会，以为开会了以后了，事情就做好了。只是开会，都没有行动的，所以就引用了一句，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所说的话：会而不已，已而不确，确而不行，行而不果。当我看的时候，竟好像很多教会就是这个情况，以为开了会，事情就会自然发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教会会是这样呢？因为归根究底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迫切的感觉，没有使命感，就好像我们来打工一样。但这个从天而来的意象一定会带来迫切的感觉，带来使命感，引领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但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对我们群体的使命意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先开启一个顺服的心，然后我们才有顺服的行动。所以意向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整个群体所共同的拥有的，那后果就是引发了我们的顺服跟行动。我们要问的，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教会有什么意向呢？请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但你也爱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还没有接受你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所的，我们的邻居，我们附近的人，求你把马其顿的意象再次放在我们心里面。可能不是马其顿的意象，可能是 Thorny 的意象，可能是 Pennant Hills 的意象，可能是 Castle Hill 的意象，放在我们当中，愿意我们顺服你的带领，愿意我们可投入了你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愿意我们的生命为你燃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